好，我们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听你的话，读你的话，学习认识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好叫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好叫我们可以明白当如何行更合你的心意，好叫我们不是只在乎自己，好叫我们学习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言语、思想荣耀上帝。主，在每一件事上做我们的主，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一步一步越来越靠近你。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更看清楚你的样貌，好叫我们可以学习像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上一次好像也是戴口罩，对吧？耶、yeah, ，那是一个月了，还是半个月？三个礼拜。啊，起码我也是老啊啦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使徒行传》25章，《使徒行传》25章还是围绕在保罗受审。我们从前面几章已经看到保罗受审，啊，从耶路撒冷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在该撒利亚，现在今天的经文25章应该是二审，二审就是审到了巡抚，就是主审官是巡抚。上一次的主审官叫做菲利士。那后来菲利士呢，就把保罗的案子就晾着，一晾就晾了2年。这个是在24章27节。那因此，一直到新任的巡抚叫做菲斯都上任了，然后保罗后续的这个审判才展开。保罗后续的审判可以这样讲啊，就进到了二审。一审是千夫长，二审是巡抚。那在之前所记载保罗受审跟这一次受审，这一次受审其实是一个预备审，一直要到26章是一次公开的二审。那这一次在25章的记载跟前面的记载有2点不同。第一点就是保罗很确定的表达，在25章的第12节，菲斯都和25章的11节，保罗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第一点不同是保罗决定这个司法的程序走到三审，就是最后一审在皇帝的面前，所以人要去罗马。第二点不同的地方在前面他们告他的都找不出确实的证据，唯一一个比较明显的争议就是前面都提到保罗说我为什么会挨告，我为什么会被你们逼迫，因为我传讲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本来这件事情被归类在是属于宗教或者是信仰的事件不会涉及到政治和司法的。可是第二点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是在第 十九节。第十八节开始，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个，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所以这一次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提到保罗讲到的复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耶稣死了然后复活了。这两点是之前跟这一次的审判比较不同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审判越打，就是打什么东西就越来越明确。我们之前有讲过，保罗在这里决定要上告于该撒，这是他的权利。你们觉得有权利要不要行使？如果是你，你要不要上告该撒？我先讲结论，26章的最后一节。其实经过这一次公开的审判之后，这一次的审判除了巡抚，还有当时的犹太王叫做希律王二世，叫做亚基帕王。第26章30节，当审判告一段落，于是王就是亚基帕王和巡抚就是非士都和巡抚并百尼基，百尼基是非士都的他们说是他的姐姐但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他的情妇，但是是他的姐姐没错，但也同时是他的情妇。第30节，与同坐的人都起来。31节，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其实结论是，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保罗无罪，可是保罗还是要上告。你会不会上告？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啊。其实我们的权利很多，但是你要不要使用、行使你的权利，怎么样行使你的权利，这个跟你是不是公民没有关系。我们回到25章第11节，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他讲的道理，他感觉在二审菲斯都的手中大概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他要上告该撒。为什么呢？因为第8节，保罗辩护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或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换句话说，这个菲斯都巡抚他心里已经有个主意了，这个主意就是他想要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审。那么带到耶路撒冷去审对保罗来讲是利还是不利呢？这是相对的。所以他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当然风险越来越大。为什么？25章前面第2节，菲斯都一上任过了3天就到耶路撒冷去， 所谓的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北边，耶路撒冷在南边，当时候的巡抚就是罗马的巡抚的，他的衙门是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他从北边往南边到耶路撒冷，通常都会说下到耶路撒冷。好，那这里讲到上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形位置比较高。第二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你注意啊，他们想要想办法让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审，其实他不是要审，因为他们要在路上埋伏，就把他杀害。这些人是什么人？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都是素有宗教涵养的人。好，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啊，保罗有这个权利，他要主张，因为他担心他会无缘无故的就被做掉了。可是二十六章的结论是，你可以走了，只要你不告，你会怎么选？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有几件事我们要留心啊。第一件事，如果他要上告罗马的皇帝，你知道他现在人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在地中海最东边啊，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叙利亚。那么如果要上告该撒，他必须要到罗马。罗马呢，正常的情况会走陆路，因为陆路比较便宜，但是陆路比较危险，但有的时候会陆路兼水路，因为有的时候不容易。问题不在这，你们知道保罗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容易在哪里呢？那个时候罗马法律的规定，你是公民，你可以上告，可以上告该撒，但是从你愿意上告该撒被接受的那一天，你要去罗马，所有的费用自行负担，路费啊，这个保护费啊，这个所谓的吃住，你告诉我这个开销大不大？我曾经在台北信友堂讲过一次《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八章。保罗最后到了罗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租谁出钱？自己出钱。当然你不要问我保罗的钱从哪里来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这一辈子支帐篷积攒下来的钱，第二个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帮助他。可是帮助他生活是一件事，帮助他打官司请律师那是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说过第二十八章的三十节，如果你知道一些背景，你就会觉得这个更难。为什么呢？台北市最贵的房子在哪里？啊？不是，我说最贵的豪宅在哪里？最贵的区在哪里？应该是在信义计划东区那附近，对不对？住宅嘛，啊。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平啊，多少钱一平啊？那高的时候有人说到200万一平，有人说150万是一定有的。这个叫什么？市中心。其实保罗租的地方比较靠近市中心。可是如果保罗他选择不要住在市中心，他住到三峡可以吗？现在三峡也不便宜，对吗？好，那我们再远一点，龙潭好了。 你知道，如果照当时候啊，当时候有一个文献记载他们的租金的收入、租金的高低啊，保罗租的房子一个月等于在三峡大概一年。换句话说，保罗选择租两年，他其实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但是他为什么要付这个代价？因为每一天可以有不同的人到他住的地方，因为他被软禁，他不能够出去，但是别人可以进来，就跟人家传讲。第三十节的后面，只要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从他上告该撒这个决定开始，其实他要开始付出很真实的金钱的代价。你要不要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主张权利的同时，你要负担你的义务啊。那你知道现在在台湾打官司也是要自己负担啊，但是刑事是不用，民事官司是要负担所有的成本，刑事啊是等于是基本上是政府负担。好，那回到这个经文，保罗最后决定上告该撒。我想一方面他在寻求一个真正公义的审判，相对第二他真的有机会面对该撒。当面对该撒的时候，如果该撒问他，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告我，你的事情为什么会告到我这里来，他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福音啊传讲出来。我想这是他去罗马最终最高的一个目的，很宝贵，他付出的非常大的代价。我自己稍微想一想，他应该把他一生积攒的全部都压在了罗马这个地方，因为在罗马他不能够支帐篷，他没有收入，他只有支出。我不晓得你们过过这种日子没有，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日子，你们最多过过几年我也不知道哈。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对那些啊失去工作没有收入的人啊，我比较有感觉。我们通常都会说，你去找啊，去找啊，累好手好脚的，你不会去找啊。我觉得你这个话是没有错，可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后面会面对一种他很怕再进到这个社会再次被别人拒绝，再次被别人拒绝，特别是当你的年龄慢慢增加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经文，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上告该撒。那上告该撒这件事情，我觉得后面当然有一个宗教的原因。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十九节，特别提到保罗这一次他就明讲了，有一位耶稣是犹太人，他是先知，他是基督，他复活了，所以啊，他带来了这个普世的救恩。虽然这段经文没有写得很详细，好，其实呢，大概上下文就是讲这一件事情。那透过这个经文里面所涉及到的内容啊，我今天要用其他的跟他相关的经文跟你们分享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审判。因为这里保罗已经是第三次提到他被审判，然后要出庭为自己辩护。保罗没有律师，保罗全部要自己来啊，意思说他是被告，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被告，当然被告这是一个法律的被告，我们平常也有被人家控告的经验，多多少少，而且直接被人家控告的经验，我们也有直接控告别人的经验，我们用现在的修辞叫做指责，对吗？或者是谩骂，或者是羞辱，但是圣经就是叫控告。控告基本上是属于撒旦的能力范围，你再有理由的，如果不是出于上帝，你的控告应该都跟撒旦多少有一点关系，因为撒旦的名字就叫控告的人 Accuser。 所以我第一个要分享的是，你们猜猜看，保罗被控告的时候他怎么自处。你注意看啊，他的自处的方式，第八节你要先搞清楚他有没有错。保罗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这是属于纯宗教事务，对吗？第二，圣殿，圣殿是介于宗教和政治之间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现在去看耶路撒冷，你告诉我，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现在是政治还是宗教？你谁都讲不清楚，对吗？你看美国川普总统就是 破天荒的把美国大使馆就迁到了耶路撒冷，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啊！他不去的理由不一定跟政治。好，回来再看第三，我也没有干犯该撒和罗马的法律，这个就是属于政治范畴啊。所以宗教、政治加宗教，还有呢，纯政治。保罗说，我在这三方面我没有做错。然后呢，可是别人会告他说你做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第十节，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是你明明知道的。好了，告他的是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却把他的案件带到该撒去告，对吗？犹太人把这个事件带到政府用司法来解决，可是对保罗来讲，如果你带到司法来解决，那就要按照司法的程序、司法的标准来处理。保罗说，我没有犯任何该死的罪，最后也确认没有。换句话说，我们做最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没有犯错的人被审判，你怎么自处？我说的比较生活化一点，当有人指责你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自处？你觉得这个难不难？你要知道，指责他的人很多原来是他的同学哦，因为他也是在他们中间混大的，而且他是第一名哦。那告他的都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哦。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要用一处圣经啊，来跟你们分享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什么叫有忠心？忠心就是忠心啊，忠心就是不能辩解啊，忠心就是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明天还是怎么样，就是乖乖的来聚会，乖乖的来听到，乖乖的来侍奉啊。如果第一节第二节是连在一起，所求于管家要有忠心，是指的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这个忠心的管家不是啥事都管，他最重要要管一件事，就是神奥秘的事。神奥秘的事是什么事？就是服侍基督，把基督的福音传出来， 活出来，懂了吗？啊，所以你说你在工作上你要忠心，跟这节圣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忠心是对上帝托付给保罗福音的侍奉要忠心。好，接下来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论断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审判，或被别人审判，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审判自己。你告诉我这个难不难？这一句话其实有三个层面。第三节，我被你们审判，你们是谁？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你们是谁？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二，被别人审判，教会外面的人，可能是政府，可能是司法，可能是不信主的人。第三，被什么？连我自己也不审判我自己，自己要审判自己，主要是用良心审判，对吗？你告诉我，我们审判，被审判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三方面。一个是信主的，特别是你的教会；第二个是教会以外的，特别是不信主的那个世界；第三，自己的良心。他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真的还假的？他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你，我们常常被人家所谓的伤害啊，被人家无端的指控或者是指责，其实心里很难过，对吗？会难过多久？那看人。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基本上很少以为极小的事，这个叫神经超大条。可是我觉得超大条是因为还没有被人骂到那个什么痛处。当你被骂到痛处的时候，可是问题在哪里呢？第四节，我不觉得自己做错。所以这个情境跟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啊，事实上是什么？非常吻合。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在世界上啊，上帝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犯错，会不会被控告？会，而且会来自于什么？你知道，通常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还 OK， 但是被外面的人讲，我们就有一点难受了。结果又被教会的人讲，我们就什么难受加难受，接着就回来自己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它会交织在一起，你很难脱困。当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自处，其实不是靠良心。良心准不准？良心只能告诉你我没有错。他说第四节，你没有错，但是别人指责你审判你，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此是哪一个词？就是你自己的良心觉得你自己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光这一件事能够做到的人就很少，对吧？其实我们犯错的机会啊，我们犯错的程度常常是我们会遮掩它。我们通常良心是不够敞亮。好，那我的良心告诉我没有错，但是保罗说，那并不代表我就是对的。哇，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很特别。我明明没有错，为什么我不能说我是对的？为什么？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他说，下面审判我的是谁？是主。前面讲到他是谁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什么管家？神奥秘师的管家。所以不要用良心 再用良心来查看自己，然后说服自己是对还是不对，然后想要把自己安身立命在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保罗的方法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站在别人面前抬头挺胸。这个叫真正的信心。信心是把自己的对错交给谁？交给上帝。这个要非常大的信心。人通常抓到自己是对的时候，不容易放过别人的错，对吗？通常人抓到自己是错的，通常不会让别人看见我真正的错，对吧？更何况保罗是看见自己没有错。所以把自己以为是对的交给主，把自己看到自己是错的也交给主。因为即便我们自己再清楚再聪明，我们看见的自己跟别人看见的我都不准。这样可以接受吗？这个是福音的奥秘，这才叫舍己。所以舍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渗透到我们每一根血管和细胞里面的东西。可是如果没有对错，这个日子怎么过？不是没有对错，而是不要依靠那个对错来行事为人。比方说你没有错，别人错了，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给我小心一点，好像你就比别人在那个时候姿态就高了一点。这样懂了吗？倒过来，你觉得你真的是做错了，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主里面的人，你不管错到什么程度，你仍然没有权利定你自己的罪。这才是信心，这才是神奥秘的福音。那夫妻两个人常常你来一句我回一句，两个人啊，好像空军一样，有没有？你告诉我谁对谁错啊？人家说这个永远是讲不清楚，重点不在讲的对还是讲的错，你一定要留给上帝最后一个主权。所以最后啊，不管你跟谁吵，不管你被谁讲，不管你讲谁，我要告诉你，你讲别人说我就是觉得你是这样，没用，不好了。因为审判他的不是你，你说神借着我来审判你，你闪开，你是谁啊？上帝说他审判人的权柄只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件事情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事实上离福音还蛮远的，蛮远的。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审判。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活在真空里面？他说什么都不要审判，并不是说他良知没有告诉他对错，不是说别人没有告诉他对错，而是所有的对错他都知道了，但是他不要用这些对错来对待自己，对待别人。下面要等，等什么？等主来。主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很多人说那他永远都不来，我这辈子都没有等到他来，那我们不是就这事情不就结不了案了吗？他这里讲到的主来，是主会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我要告诉各位啊，我以前读这个经文啊，当我们审判人和被人审判，特别是被审判被指控的时候啊，为什么不可以太强势？因为你不知道真相。你为什么不知道真相？因为审判人跟被人审判，你指责别人跟被你指责的人，你告诉我，指责你的人他知不知道他自己里面真正在 在想什么？照圣经啊，还有很大一部分不知道，这个要主自己来显明。倒过来，被指责的人，被审判的人，他里面当时他觉得我没问题，或者是哎呀我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文化里面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个以退为进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这个要命啊，这是假的，对吗？倒过来，我没错，我没错，这个也是假的。那到底那个刚刚好在哪里？要等主把它找出来，因为只有主把那个在当时审判被审判的当时没有被显明的意念和隐情，我们才有办法看清楚。哎呀，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最后是要主来称赞我。你说这个真的好难哦，对吗？可是保罗在自己被审判的时候，其实我想他就是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圣经啊，在我的生活里面常常出现，常常出现。我只会学一件事情，我是一个知道对错的人，但是我很少把我的对错告诉别人。我不是跟你们开过玩笑，但是是真的。我会看相，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我知道你真正的困境，你自己的缺陷在哪里。可是当我把你的缺陷明明白白的指出来，你缺陷就没有了吗？太好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就简单了啊。第一个，你通常不会承认你有这个缺点，对吗？第二个，我也不敢说你一定就有这个缺点，对吗？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看清楚，然后在那边讲，对吧？所以你可见人是多么的愚昧，我们都在做一个我们其实自己不清楚的事情。所以不要太快的把自己以为的对错让别人去承担。那你说我憋在里面多难过啊，我憋了我自己都会炸掉了。那你炸炸看嘛，炸自己好还是炸别人好？你不要觉得讲出来你很痛快，你就没有负担了，你就没有担子了。但是事实上担子是甩到什么更多的人身上，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啊，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人多，你知道上一代的父母他们很辛苦，可是因为动乱啊，因为时局，其实一直都在变动中啊。这个是田无立锥之地，真的是这样，所以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会有冲突。当你小时候在你的家里看到长辈常常言语冲突甚至肢体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想？通常是我自己将来的家我绝对不要这样，对吗？对吗？还有就是我将来不要成家，因为家如果是这样，谢谢，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两种想法很自然，但是都没有主。那主是什么呢？就不要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上帝最后要给你的。这个若是你不信耶稣，你走不到这一步，你走不到这一步。所以婚姻，在主里的婚姻，它最宝贵的就是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会以为极小的事呢？因为第三节我常常觉得怎么可能，后来我发现有可能。原因是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你就不会太在意你已经看到的对错是真正的对错。所以你觉得耶稣基督要不要再来？要不要来审判？为什么说他来的时候要为我们伸冤？我的冤在哪里？他的冤在哪里？ 我们的冤太多了，别人的冤也太多了。我的冤是别人造成的，他的冤是我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一团冤，对吗？那你说耶稣基督来干什么？照明。那照明这个概念事实上在第三章啊就出现过。第三章讲到啊，耶稣基督是根基，有别人在上面造工程。第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什么表明出来，就是你看不见的要看得见。火最重要的一个功用不是把它烧掉而已， 火在当时最重要的功用是让它看不清楚的地方能够什么看得更清楚。那这个能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其实是上帝的话语跟上帝自己的显现啊。我觉得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你看到了一些你之前好像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特质，我觉得那是很大的恩典。不要每天啊恨着在家里，恨着在公司啊。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个方式去看自己看世界，我觉得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我必须承认。所以基督徒一直都是活在信心里面，因为没有主流价值会支撑他所相信所尾声的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世界存在一天，我相信它永远都是关键的少数，它不会是多数。因为为什么？因为太辛苦了。这个辛苦不是付出很多，而是你真的要好好的依靠上帝，把事情看清楚。所以我很不愿意就是说讲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人会逼着我讲，那我就不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试探我做一件我不是那么确定的事情，而你要透过我的口让它很确定下来，对吗？是不是这样？哦，那这个世界有没有对错呢？有。谁？上帝的话。所以我们通常我们需要上帝借着圣经借着讲道跟我们说话，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活在黑暗中。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信主的时间加上我们对主的信靠的程度，其实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亮度哦，对吗？我们看的有的清楚一点，有的不清楚一点。所以第六节，弟兄们，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保罗跟亚波罗都是对这个教会有很大贡献的传道人，他们也确实有恩赐、有能力、有忠心，可是即便如此，保罗说，你们看我们的对未必就是对，你们看我们的不好未必就真是神看为不好。这样明白吗？最后保罗、亚波罗还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以什么东西做标准？圣经所记。所以认识神的话语，深刻的认识，细腻的揣摩，我觉得是有智慧的。这跟会不会读书啊没关系。我认识很多有学问的人， 圣经读的真的是很糟糕，你觉得呢？因为你知道，当你受过很专业的学术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你来到圣经的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圣经很难懂，因为它跟你以前那个训练差别蛮大的。有的人说学文的比较容易懂圣经，未必，未必。有的人说学理的很不容易读懂圣经，也未必。下礼拜我们请的讲员是张文亮老师，对吗？他就是学理工的，他脑子非常的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敏锐。因为张老师跟我是邻居啊，我们常常早上的时候啊，一大早会碰上。他起得很早，我也起得很早，所以我们最后可能都要回到这里来重新看待审判。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可见得我们要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当成上帝的判断，我们要忠心。哦，各位你知道，教会也好，工作的职场也好，家里也好，常常会有是非，都是因为什么？论断，对吗？那有的修养好一点，是嘴巴不论断，什么心里面论断。那有一天他迟早会全部要倒出来，那一天倒出来，那就是接近要家破人亡了。因为那一定是什么很，就是绝对是不会很好受的。当然我也听过很多人在家里面有争议的时候，我觉得言辞都很犀利， 我求上帝怜悯啊！我是最不喜欢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 我在职场上 我很少做这件事情，但我做过几次， 很不巧的做过几次呢，不是骂银行就是骂这个固网。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固网，就是所谓的手机的业者啊，就是不是卖手机的，就是这些电信业者，他们那个客服实在是很糟糕，对不对？很糟糕，很糟糕。还有台湾的银行的客服也是非常的糟糕啊。那我就没办法，我就很生气，我就狠狠地骂了几次，骂了以后自己有一点后悔，有一点，因为我是对的。你告诉我，对的有什么不对呢？我在想啊，这个也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在上帝面前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而称义，对吧？好，这是第一方面啊。所以回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五章。第二方面，我要跟你们分享另外一处圣经，也是从第二十五章衍生出来的，就是我在啊。刚过去的主日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啊，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其实你回到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你会发现保罗跟但以理都具有同样的智慧。他在打官司，他被告，被告的原因是什么？是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弟兄姐妹，你一开始你可以看到啊，第二十五章的 第二节，当新的巡抚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央告他，求他的情。换句话说，他们想用一个低姿态，让原本是一个信仰和宗教的，就是上帝的物，本来要归给上帝的，他们想把上帝的物抓过来归给谁？归给该撒。就是把信仰的难处用政治来解决。我觉得我再讲的生活面一点啊，如果你的家你是第一代信主的，如果你是你们家人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是我们家三代第一个信主的，你知道第一个信主的哈，你会碰到一些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比方说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要祭祖。你告诉我，祭祖这是一个传统，这是一个文化，对吗？那如果你坚持不要拿香他就碰上了，对吗？可是碰上的时候，通常我们一般华人的这个家里会怎么处理呢？就是用父母祖宗的权威，什么压着你一定要就范。如果你不就范，你就要制造你这个亲子关系的一种非常紧张的压力。这个叫把上帝的事归给家，懂吗？可是呢，倒过来也有，不信主的家，如果你家里面的人生病了，束手群医，束手无策。我碰过，他会跑过来，哎，你跟你的上帝祷告看看。这个时候就是把什么家的事又丢给了谁？上帝。他平常不要你的上帝，这个时候啊，他觉得上帝给干嘛喝，对吗？试试看，万一有用也很好啊。你可以看到人啊，没有神啊，他其实就把上帝跟该撒这两个事就当两张牌在打，打得让自己从中可以取利最大的，就是他要的。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啊很简单。那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使徒行传》25章。可是你看保罗哈，保罗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行使权力的方式是遵照罗马的法律，对吗？那这个叫做该撒的物归给什么？该撒。所以他坚持一件事情，很有趣啊。那个第八节，保罗分述，他说我没有干犯任何不对的事情，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看到没有？该撒的在这里想要把该撒的东西给谁？给上帝啊！你不要觉得上帝喜欢所有该撒的事都给他，上帝有上帝的做法。那下面呢，就问保罗说，你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件事？第十节，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当时候罗马的皇帝授权给祭司长和大祭司，就所谓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所涉及的罪恶，如果罪证确凿，大祭司、祭司长有权将他直接处死，不需要转到所谓司法这一端来。那换句话说，保罗是个犹太人，他被告的时候，他人是刚刚离开圣殿。他被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圣殿里面带了外邦人进去，对吗？可是当然事后证明不是外邦人，反正这个就是一团乱了。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保罗坚持一件事情，该撒的什么归给该撒。你们不要只往负面想，也要往正面想。有的时候该撒归给该撒，可以让上帝 归给上帝的事情看得更清楚。所以我慢慢要学会这个分际啊，学会这个分际啊。我记得当初啊，台北信友堂我们要开始澡堂的崇拜啊，因为我们主要的崇拜原来是在啊9:30啊，没有在没有第一堂之前，我们是9:30啊。因为我们必须要9:30开始，因为我们有个英文堂，英文堂11:00一定要开始啊，因为他们也要使用同样的空间。所以当我们决定要有澡堂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多早啊，后来决定7:45。这是我在台北市跟国外我去过所有的教会里面应该是最早的。7:45就开始，后来我们要设定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的想象里面是说应该会有人来。什么人呢？就是睡不着的，起得早的啊，通常说老年人，反正老年人嘛通常起得早。后来你会发现当你老你未必起得早。老年人跟早晚没关系，跟他的生活的规律有关系，他习惯几点起他就是几点起啊。所以后来呢，就是真的开始7:45的聚会的时候呢，结果来的好像老的并不多，因为冬天很冷，7:45要到，如果他住的不是那么近的话，他6:00就得蹦起来，其实对老年人的身体未必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后来发现什么人来的反而多？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9:00就结束了，9:00一结束就是一条好汉，今天都是他的，对吗？这个叫什么？上帝的归给上帝，该撒的归给该撒，这样明白吗？其实你仔细的想啊，就是让这件事情不要弄得很复杂。那为什么还是要有第二堂9:15呢？9:15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惜家带眷的，特别是孩子小的啊，这个就是难度很高。有的时候你想要起床他还没起床，有的时候你不想起床他已经起床。所以通常啊，尤其孩子多的，我看他们早上来主日崇拜那真的是跟打仗一样，没有一次妈妈的脸色是好的啊，就是特别是家里孩子不止一个啊，你就可以看到啊，其实那一天啊是要把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要让他调和的比较好。这个要学啊，这个要学。所以我也鼓励你们啊，我并不赞成你们把工作上面的时间偷出来，我希望你们工作就全心全力的工作啊，但是不要没事加班哦，不要一直加班哦。我希望你们就是正常的全心的工作，然后你有你自己的时间正常全心的归给上帝，对吗？其实这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耶稣也用这个方式来做。后来我在想啊，你知道耶稣不是到处传道对吗？耶稣有没有家庭生活？有没有？不知道哈。我有一个猜测，但这个猜测圣经没有说不对，也没有说一定对。我觉得玛利亚应该是跟着耶稣一起，常常跟着他到处一起，这是我的猜测。圣经有一点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为什么呢？你们一想就知道为什么。好，你知道到了最后啊，耶稣挂十字架的时候谁在旁边？妈妈在旁边。这就代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在该撒和上帝的事上这个进退得宜啊，这个要学，这是一种智慧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最不喜欢告诉你们合理的就是最好的。弟兄姐妹，合理通常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做法。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在职场上啊，你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要请一个你的同事，把他讲的通俗一点，叫他走路，把他辞退了。你告诉我要把一个人辞退了，按照现在的法律啊，现在台湾的劳基法，你如果是之前你准备好所有法律需要给他的，你不需要理由，你知道吗？你今天把他找来，你只要多付15天的费用，然后把他所有之前该给他的费用算好，今天把他找来讲完了就可以叫他走人，不需要理由。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法律现在是这样？你不知道啊、哦？那美国的法律就更不用讲了啊、哦！啊，那这个方式叫人家走人就资遣了啊、哦。好，当你被资遣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好还是不好啊，但是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被资遣是受了冤屈，对不对？通常被资遣的人，他会离开以后，他会在什么外面就开始说，哎，这个他原来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原来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同事怎么样怎么样，我还没有听过讲好话的，对吗？通常都是讲负面的。那如果你要合理，你觉得他这样合不合理？异地而处，你被人家就是早上找来叫他走人，拿钱，下午就回家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告诉我，你心里有没有气啊？你气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一些你认识的人讲这些冤屈？会不会？但是不是冤屈，谁知道呢？但不管了，反正就是我在讲了。你会不会气啊？你有没有办法防止他怎么讲啊？没有办法。可是他这样做是合理的。我所谓合理，就是你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立法的精神，就你拿了这个钱就不能再讲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啊。所以我通常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学来的啊，不，这个你不工作，你就没有经验啊。第一个啊，我不管他哪一天走啊，我绝对不会选发薪水那一天走。我一定在发薪水之前让他走，对吗？为什么呢？就是你走了，你当月的薪水还没拿到，因为当月的薪水是固定的那一天要发的，这样懂吗？好，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啊。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出去至少在发薪水之前你不要乱讲，对吧？这第一个。你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台湾啦，在台湾的话，其实台湾这一点做的并不像国外这么彻底啊。在台湾就是他需要拿一张离职证明，这张离职证明他如果没有开出来，他下一个工作要就业就有相当的困难。那在国外呢，如果你在美国就业啊，如果你要换一个工作，你如果不能够拿到上一个工作合适的离职证明，你根本连面谈的机会都没有。好了，那换句话说，离职证明什么时候拿啊？这又是你要好好的想。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去卡别人啊，不是最高明。我碰过一个最高明的方式是这样，他说，我现在公司要请你，要把你资遣啊，这是你所有的，照依法你应该得到的，你算算看，我算给你啊，请公司算给你看，都清楚了，你觉得有没有少你的？那他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呢？这个人呢，就说你的能力很好，可是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公司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你的价值 没有办法在这里实现，那公司需要的也没有办法在你这个人身上实现。这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哦，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呢，下面一个就是很有趣了。他说我们啊，依法该给你的，然后我们还会预备一个超过这个法律之外谢谢你的啊，就是钱啊。这个多少不重要，心意很重要。这是我是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然后他说，所以要请你签一份文件，就是你离开以后你必须同意不再针对你在这里服务的所有的表达任何的评论，不管正面负面，正面我不要你的，但负面你要签。你会不会签？你会不会签？我告诉你啊，哎，这个我听到的例子十之八九都签了。那签了他还会不会讲？会讲。可是他会讲呢，他不敢像以前那样讲，对吗？因为那一张签出来说，如果有确认你在外面有提到公司任何的，你必须负法律的责任。好，这可以把你的所谓伤害控制到什么最小。通常啊，要离职的人就多拿一点，就是什么，就算一点。我要表达了半天，我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上帝的归给上帝不简单，该杀的归给该杀也不简单。这是一个属灵的人一生要去追求的一个很高的智慧，很高的智慧。你告诉我刚刚这样讲的合不合理？没有不合理，但是你光合理你不一定会做得到。这是很多很多这个痛苦的教训之后慢慢淬炼出来。如果你在职场上你经历过多多少少一些这样的事情，你慢慢就会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事。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5章啊，里面有一件事情，因为他提到一件，保罗讲到一句话，我这次看到我就非常有感觉。11节，保罗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啊，特别是一些学者啊，他们赞成废死啊。其实在国外主张废死很多都是基督徒或基督徒的团体。你知道在去年教宗罗马教廷正式公布一个教宗的训令，这个训令是说天主教主张废死，很明确。这个其实是跟以往天主教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很明显不一样啊！现在这个教宗，他们主张坚持废死的原因，他是说死让一个人永远没有机会再可以听到得救的福音，对吗？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是一方面。那所以我认识很多所谓的学者啊，他们主张废死。你知道在 face 在台湾也是会吵架的，对吧？这个不知道哪天也会公投哦，啊，公投出来反正没有人要理你就对了啊，反正台湾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讨论公投都是哪一个有理，对不对？对不对？但结果是两边都有道理。但是啊，这个问题再这样下去它 还是那个样子。可是11节啊，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猜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赞不赞成废死？ 他不赞成，对吗？可是他不是说你要不要 face， 他是说我要不要死，这样懂吗？这个不一样啊。你不要别人死，或你要别人死，跟我愿意死，这个是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啊！我们常常讨论问题都是讨论别人的死活，可是当你讨论自己死活的时候，立场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不对？啊，比方说啊，同性的婚姻，我们讨论同性的婚姻，我们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依据，圣经的或者是任何方面。可是当你是同志的家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开始想另外一些事。你想的事情不一定是他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你想事情会开始变成，那如果他就是这样，我要怎么办？我不可能把他什么血缘的关系切掉，那如果他还来跟我讲他需要什么，我还要不要供应他的需要？其实这个很真实的，对吗？譬如说有一个妈妈来找我，她说她的小孩子确定是了，她痛哭流涕，这不是她要的，她辛辛苦苦养这个孩子不是她要的，可是孩子说他试了，请问你第二天要不要做饭给他吃？做饭要不要变化一下？要不要插一根旗子？是有七个颜色的，要不要？这个你知道很难哎，很难哎。好了，我们最后也不要讲对错啊，不是说有没有对错，而是我要告诉你，讲这种对错，你先把自己放进来，这个事情才能讲下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基督徒保罗他说，如果我犯了罗马的法律，或者甚至是所谓的犹太人的法律，是死罪的话，我愿意。好，下面一个问题是，我愿意死，那就代表他对死的看法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愿意死？其实有一个隐约的答案在十九节，因为保罗为什么会被审判、被告？因为他有一个信仰的核心，叫做耶稣死了，然后呢，复活了。我们也会照着信他的人，也会照着耶稣的方式，有一天死了，然后呢？复活了。当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也很确定的时候，死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就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不一样的价值。有没有道理？孔子是说未知生焉知死，圣经是既知死方知生，懂了吗？你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死了以后会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边这个生要怎么样，你就取舍上你就会比较简单。那再进一步讲，我们讲到病啊，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都不喜欢生病，可是我们都会生病，我们家人都会老，我们也会老。当我们老了病了，下一步就是死了。你告诉我，你如果对死看得更清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病，就是他没有犯罪结果越来越靠近死亡。可是下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哈，有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讲，他说生命是谁开始的？上帝开始。那最后上帝还要再来做什么一件事情？ 审判。所以什么人可以审判？可以把生命给你的人。什么人没有资格审判？他能够杀害你，但是他却不能什么？给你生命的人。那你要把自己交给什么样的人？交给那个能够杀害你，但是没有能力拯救你，还是交给那个可以拯救你，即便你会失去你的生命？不管你是病还是意外还是老，所以我们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命、复活、死亡、杀害的问题。有一次啊，在圣经记载福音书里面说，有一个叫西罗亚楼突然倒塌了，应该是地震，压死了很多人。你知道地震死亡压在这个废墟里面，通常死状都很惨，所以就有人拿这个来问耶稣，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的回答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跟他是一样的。哪里一样？其实我们把死啊，真的没有看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是一个很想把它看得更清楚的人。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介绍我看一本书，叫《死亡九分钟》，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书没有啊？最近好像有不止九分钟的书也出来了啊，就是他死了一段超过一天，结果又什么回来了。他就告诉你有永生，有上帝，他看到了，所以全家就信主了。我还是依照惯例啊，圣经没有写，我觉得因为这样信主了，其实他只是看到了生，但是没有看到了死这件事情。所以回到最基本的思想，如果保罗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的话，我们慢慢的学会一件事情，患难、病痛、愁苦、忧伤都对我们造成很直接的压力和伤害，可是最后那一步其实都一样，叫什么？死。可是最后那一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只是快一点慢一点走到最后的那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生病了，我们尽量的去探望他，扶持他，帮助他，可是我们希望他好起来，可是如果他年龄大了，他还会什么？还会再进到可能更不好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他需要的不只是安慰，他需要的是真理。我告诉你，真正靠近那一步的人，他需要的是真理，他需要很确定他会复活，你觉得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要大家要一起探访关怀，对吗？探访关怀，我们当然希望安慰他，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最后最大的安慰是生死能够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最后看一出圣经，我们就结束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这个是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三处经文，第五章的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跟复活的意思是信那差我来者的，跟不信那差我来者。所以人生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不能够掌握的事情，我们需要安慰，我们更需要真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就枉然警醒。主，我们渴慕我们有像你一样的智慧、能力、怜悯、盼望。我们软弱，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你。主，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可以，殊不知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如果你把我们的隐情照明，你把我们心里的所不为人知的都陈明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愿上帝的道不停地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